新年快乐。啊，这个礼拜四是新年嘛，那么今天是我们从仍然是有一个新年的一个喜悦。那么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不断的有新，那么有旧的差别，所以我们人经常是经历一些新的东西，也喜欢一些新的东西。好像我们如果去年去过这个 Acadian National Park， 那么我们今年大概就 vacation 的时候就不会去那个地方，因为我们要去一个新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所以每年的旅行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地点，有不同的方式，因为我们比较喜欢去经验新的东西。那么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是新的。事实上，当英国人来到美洲大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他们就希望有一些新的东西是跟他们以前不一样的。那当然地点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原来在英国他们有这个 York， 他们来到美国是美洲就叫 New York， 我们这个 Jersey 来这边就叫 New Jersey， 所以我们就在 New Jersey。 那么英国原来他们叫 England， 所以他们现在到了美国就叫 New England。 所以他们在地点上，我们喜欢到新的地方，我们有新的体验，到新的景色，看到新的不同的东西。那么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这个因为人他造人，就看造人的这种本性，人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常常需要有着新的感觉，我们叫新鲜感。对，那么所以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当上帝在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他就替我们想到了这一点。在创世纪第一章的里面是四节，上帝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上帝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上帝看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第四日。所以讲到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他就造了这个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就是节气、日子、年岁。那么像我们的新年就是一个因为光体的运行，就是这个宇宙的这个运行的当中，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决定日子、年岁。节气是我们在我们日常工作的这个平淡、很 routine、很这个规，就是平常的工作的周期里面，我们得到了一种新的盼望跟更新的这个喜悦哈。事实上，我们人都是一直在一个周期的里面哈。那么在公司的里面，我们上班的时候，常常是开会开着，大家不想接着说，哎呀，这个算了，不谈了，对吧？Today is Friday， 就是什么？今天已经到礼拜五了，所以大家都算了，不要再做下去了，大家早早这个下班好了。因为这个一个新的不同的节气事实上就是 weekend 哈，就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在前面。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这样子的说法哈。我记得我刚来美国很多年前的时候，那时候那个美国人常会讲，他的车子坏了哈，他车子坏的话，他是买新车的，他车子坏了。他就讲，他说我这个车子是 Friday car， 你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这个车子是礼拜五坐的，因为工人都不想上班了，就随便坐就送出去了，所以就是因为是礼拜五坐的车子，所以车子很容易坏。任何一个民族人，因为我们都是人啊，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人有这样子的本性，因为我是他造的。所以在任何一个民族的里面啊，古今中外都有节气，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开始有这个，就是会有节气，让我们平淡的生活的里面有一些这种可以觉得我们新鲜，带给我们新的希望，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的一个可能性啊。犹太人的节气我想在圣经上记载了不少啊，那有一些是圣经。没有直接提到，或者说提到很少的哈。那当然，圣经提到最多的就是好像的月节哈。 一月节大概是我们阳历的三月到四月是他们的这个一月节，那接着这个有五旬节，然后有祝棚节，他们所谓的三大节啊。那么祝棚节大概是阳历的九月到十月，那么然后他们过这个修建节哈、啊，就是在十一月到十二月，然后普洱就是普洱节是二月到三月的时候。那么犹太人他们在他们一年的这个中间里面，他们过了这五个节，那他们也很有智慧的，在这五个节的里面，他们要读五本的圣经哈，就我们圣经有六十六卷哈。那么当然犹太人只有他们的旧约，只有我们的所谓的旧约圣经三十六卷里面，他们是五卷，他们叫五小本哈啊、五小卷，大家知道是哪五卷吗？他们每一个节期有专门读一卷哈，一月节的时候他们读一月节的时候他们读雅歌，他们对这个五本的这个五小卷哈，他们读雅歌。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读祝德记，那么祝棚节的时候他们读传道书，那么修建节的时候他们读耶利米哀歌，就是我们这边读，他们读耶利米哀歌。普洱节的时候，刚刚大家都知道，他们读耶利米，耶利米是跟主耶稣有关的。那么，所以在犹太人的习俗的里面，他们一年过这五个大节的时候呢，他们就有五卷的圣经，他们来这里纪念，用这五卷的圣经来纪念。那么我们今天会我们的经文在耶利米哀歌，他们修建节的时候他们读的。那么，然后我们也会读到另外一卷的圣经，就是他们读的就是传道书，就是在他们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读到。祝棚节是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宗教历的时候，就是七月份的时候是他们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读到传道书。那么当然我们不太过这些犹太人过的这些节日哈。在美国的话，美国人过的这个节日是新年，然后下一个呢，基督徒过的哈，就对他们过基督徒。那当然，比在国家的有像国殇日，哎，这个就是 Memorial， 然后国庆日，他们劳动节、感恩节、圣诞节，就是在这个美国的社会里面，他们也有一些的节日是他们有过的。我们中国人是我们很有古老的文化，所以我们平常过的，我们最大的节日是新年了哈，就是我们过新年。然后我们三大节是什么？新年，然后端午，然后呢中秋哈。你看很有意思啊，这中国人的过节，中国人是民以什么食为天，我们的三大节都是什么？都是吃啊，对吧？都是跟吃很有关系的哈。新年、端午啊，这个中秋哈，这个我们都跟这个吃相连。那除了吃以外，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就是我们这些节代表我们家人的什么玩具哈。所以那么国内大雪哈，如果你看报纸的话就知道，所以就让这个新年回家的这个旅客就什么很辛苦了，因为大家都要赶着回去，那么可是就碰到这个大雪，那么车子不通，交通堵塞，那么所以大家就很辛苦。不过虽然这么艰难，大家还是要赶回去啊。那么看到很多人啊，他们这个车子坏了，这个山路车子爬不上去，他们就自己背着行李就走上去哈，走两天走上去。为什么要回去呢？所以他们希望说大家聚在一起，有一个庆祝以后有一个新的开始哈。这是一个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呢，我们都在经历这一种解题所带给我们的这个关心跟期盼。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过年。小孩子喜欢的我自己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过年，所以一直到现在印象还行。那么因为过年很珍贵啊，因为要等一年啊，你别的东西你还是期待的啊，只有这个是什么你没有办法，你就是非要等到下一年才会有。我小时候长在一个比较算是一个贫穷的家庭，因为我父亲一个人做事，我们有六个小孩，所以赚钱的人很少，吃饭的人很多了。那么 所以每一件事中心呢都是要分配的，所以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经常香蕉我们是不能去蒸的，就是我要跟我妹妹这样子切哈，所以切的时候要很小心哈，要切的这个刚好你是对的，切大切小的话就会出麻烦哈，因为到底是要孔融让梨呢，还是这个慈禧敬老尊贤，还这个这个成语就随便看哪当时怎么用哈。那么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肉大概是只有一块啊，那么然后一人只能拿一块，那么很多东西都是要分的，想多吃一点点呢就没有了，那么唯一可以，所以我们就很喜欢这个肉汤泡饭，倒不是很喜欢肉汤泡饭，只是因为那是唯一可以还觉得有吃到肉的味道啊。那么但是心里是不太一样，就是不过这个每年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一年吃一次牛肉，这就是除夕晚上，那么一年大概吃四香肠啊，那只有在过年那一段时间我过一次，所以这个有很多的360四天都吃不到，就是那一段时间才可以吃得到，所以你会我很喜欢很喜欢过年啊。那么我们当然没有钱买糖，吃饭都不够了，哪有钱买糖啊？就新年的时候是有糖啊。那么现在大家都不拜年了，然后我们小时候是会拜年的，拜年的时候呢，那朋友来你家拜年的时候，你就要把什么？把糖果，就是把那个糖果放在一个盒子里面给人家啊，拜年的时候要糖要给别人，就有点像现在我们的美国那种万圣节这样啊。那本来这些糖是要给客人吃的啊。从小的都是这种，都被我们吃光了。我们小孩子这个到了这个初一的时候，盒子里还有糖；初二的时候大概就没有糖了，因为大概我们小孩子都已经把这些糖都吃光了。那么平常我的印象里，我小时候是从来不买，是吧？平常的时候从来不买，只有到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会我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买。那么平常是穿别人的旧衣服。如果要是不是我哥哥留下来的，就是别人送的。那别人送的话呢，这个有时候这个长袖呢，这个袖口破了，那没有关系，长袖一剪就变成什么？就短袖，那还是没有破了哈。长袖剪短袖，那短袖呢？短袖也可以剪成背心，还是可以穿哈。那么这个鞋子呢，别人穿太小，那我穿呢太大啊。那不过还是可以穿，不过还好，大比小好，小就塞不进去了啊。那因为到底靴足四里，这个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大一点的话没有关系，卫生纸塞进去的话呢，就还是可以穿的。那么所以，那么过年的时候呢，就不太一样了。那么我妈就会跟我说，好，今年呢，你可以有一个 choice 啊，你就是我们唯一可以选择的，你今年要买衣服还是今年要买鞋子啊？那么就是可以选一下，因为衣服跟鞋子可以，就是你有时候你每年，因为你每年只能选一样。那么所以你就要考虑了，我去年买的鞋子，那么今年呢，今年要买衣服，因为要折着，不过那就希望脚不要长得太快，不然的话这个每年买鞋子的话就没有钱买衣服，所以那时候很喜欢过年，就是慢慢的我的印象到我进了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台湾的经济开始好了，那么我哥哥姐姐已经出来做事了，我的生活的环境开始好转。过年吃的东西平常也都什么也都吃得到啊，平常也可以吃牛肉，平常也可以吃的时候，那么新年的衣服不一定是只有新年才买，平常我们也开始去买衣服的时候，那么过年就不再是那么的吸引了，那么也就失去了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一种过年的兴奋喜悦跟期盼。那么前几天我看这个世界日报，他这样写说，穷孩子怕过年，富孩子是什么？天天过年。不过天天过年也有麻烦，因为天天过年就没有年了。你每天都过年的时候，当那个满桌的食物满柜子的新衣服的时候，你也就失去了那一种兴奋，那一种期盼，那一种喜悦。为什么这么多美好的事物，这么多令人喜爱的好的东西，会慢慢的失去它所带来、所应该带给我们的新鲜感、所应该带给我们的那种喜悦？那么小的时候， 一件新衣服，这个我记得我们那个买的新鞋子，晚上是抱在床上睡的哈，对，因为还没有穿过的时候买回来是抱着睡，然后过年那一天才可以穿在脚上的。那么一个新衣服，一双新的鞋子，都这样子的带给我们的喜悦。那么今天的新衣服，那个今天的新的东西，为什么不再带给我们新鲜？为什么不再带给我们喜悦？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有这么多值得我们喜悦的东西，我们觉得开始脱位了？你知道现在的这个美国孩子呢，他们什么都有啊，那个电动玩具是一个新的出来，又一个新的出来，然后一直玩。可是我是常常听到他们讲，哎呀 boring， 我说你还 boring 啊，我以为是，我说你这么多东西你还有什么好 boring 的，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么 boring 呢？这么多可以刺激的东西，为什么还是 boring？ 那么为什么谈恋爱的时候那种新鲜感，那种这个见到的时候心脏从这里跳到嘴巴的那种感觉啊，那么怎么才结婚才几年以后呢，就变得这个食之无味，一个弃之可惜的日子啊？怎么会这么快呢？人的当初的那一种的新鲜感，那种的满足感，那种的幸福感，到底哪里去了呢？难道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人生吗？那么希伯来人是很有智慧的一个民族，希伯来人的智慧从他们对人生的理解在里面就表达了出来，他们所了解的这一些。我想我们要看一下希伯来人的智慧。我们请翻到传道书。真言的后面，传道书也是有比较远的就是犹太人他们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懂得这些。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意义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居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人归何处。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形事，只有一件事人人指着说这是新的，那是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的，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纪念。传道书的里面他这里第一节讲到说，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那当然大卫的儿子在耶路撒冷做王，当然直接的应该是指的所罗门。那当然有许多人在做研究的时候相信也有一些后面的文字是对所罗门所留下来的这一些智慧的言语有加以增添啊。不过这是一个犹太人的智慧文学的里面所表达出他们对于人生的一个理解。这个传道者这个字后面的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英文有时候把它翻成这个 teacher 或者翻成 preacher， 就是他在那边他是一个很智慧的，但是他在那里教导的一般的世人 那么他在那里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当这个智慧的人，这个希伯来人的这个智慧人啊，以所罗门做代表的，他在那里讲到说，当他们面对人生的时候，他们对于人生的这一个体验，对于人生的一个理解，他们所得到的结论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在这里讲到人一生的劳碌，在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他在这里用益处来表达。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用意义来代替。到底人活着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追求的到底又是什么呢？他在这里说，我们人生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所有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说这一切都像这个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我们只不过是在复习啊，我们只在重复又重复。那么风往南刮，又向北转，然后又返回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啊。那么江河从何处，人归何处？这世界都在这样子运行，这有这么多的事情。在38节，他说万事令人厌烦 ，boring。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可听不厌。我们看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仍然看不饱。我们听了很多的音乐，可是我们仍然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定不知足。虽然我们有新年，虽然我们有新的阶级，虽然我们有很多新的人生的 new career， 我们有一个新的我们的人生的前程，但是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日光之下并无新意。有什么东西是能够是新的呢？好像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希伯来人的智慧人，这个传道者，他在那里理解人生的时候，他发现人生好像就是这样的。难道这就是人生吗？那么有没有可能，在这人生好像是很 boring 的里面，万事令人厌烦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让我们心里觉得意义，或者这里所说的有益处的事情呢？这个传道者是很聪明的人啊，那么他是智慧人，所以他就在那边寻找啊。他接下去他就讲到他怎么样来寻找人生的满足、人生的益处或者人生的意义啊。他在这里讲到他在寻找，他第一个寻找，我们看一下这个12节，第一章的12节，他说我到18节，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啊，那么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经验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普通。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无助。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往往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普通。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这个智慧人，这个所罗门为代表的这个传道者，他说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那么这个所罗门他在这里讲到说，他说我要追求智慧。那么而所罗门确实是在犹太人的文化的传统的里面是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那么他讲到说，我们人生可以用追求智慧来寻找我们人生的意义，寻找我们人生的益处。他说我就在那里追求智慧，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情，他就专心查明智慧，愚昧跟这个狂妄。可是他发现当他追求智慧的时候，他知道这也是普通，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这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他一个像所罗门这样子有智慧的一个人他来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很显然他不是一个专情好汉。那么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一个人，而是他在那里讲到说，当我追求智慧，我专心查明智慧，多经历智慧之事后，他就发现这也是虚空，也是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有加增忧伤。那么事实上，希腊哲学的里面讲到人生的意义，追求人生的满足跟意义有两条路哈。那么一条就是追求智慧，因为希腊人是追求智慧。那另外一条路呢，就是追求享乐哈。我们怎么样在生活中让我们的让我们自己可以尽量的享受，尽量的追求快乐哈，追求享乐哈。那么希伯来人的传道书是比希腊人的哲学所提出来的时候早了最少有400到500年啊。他们已经早早的试过了这两条希腊人所走的这条路啊。这个 Kohelet 这个传道者，这个传道者在这里讲到说，他先追求智慧，他希望从追求智慧的里面，他去理解人生是不是能够找到益处，人生是不是能够找到那个意义跟他一个永恒的满足呢？可是他就发现，智慧仍然是他追求智慧，仍然是一种虚空，仍然是一种普通。所以他就到了第二章啊，他就讲第二条路。那么既然追求智慧所得到的是加增忧伤、加增愁烦，这是虚空，这是普通。那么他说，那我就来走这个第二条路啊，这个希腊人也走的第二条路就是追求享乐。第二章第一节，我心里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所以他就要走第二条路了。他希望在人生里面找到喜乐，找到意义，找到满足的。他找第二条路，他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你好享福。那我就走喜乐的了，追求这个享乐的这一条道路。谁知这也是虚空，我只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乐有何功效呢？我心里他就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就尽量的去让我自己身体舒畅，我心却得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好，第四节他讲到说他怎么追求享乐，像他自己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那么栽种葡萄园哈，修造园有，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我买的蒲杯也有，生在家中的蒲杯，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又得唱歌的男女，那么和世人所喜爱的物，并有许多的嫔妃。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我的智慧仍然存留，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以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随之都是虚空，都是浮空，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这个托西勒这个传道者他就讲到说，他说当他第一个人生可能追求意义的路线是追求智慧，他发现他所得到的是虚空与浮空的时候，他说那么好了，我来试一下第二条可能的路线，那么就是我用享乐，我用酒使我的肉体舒畅。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他有很有计划，很有这个 planning 的一个人，所以他为自己动了大工程，建造房屋，他有很多的这个不动产哈，他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也很有的这个庭园设计，修造园有哈，那么他也栽种了各样的果木树木，他挖了水池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有可以想到的这个建筑的这种工程的美丽哈、跟享乐，他都有了。那么他也买了蒲杯，所以有身在家中的蒲杯。那么他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所以他这些都有了。又得唱歌的男女和世人所喜爱的物，所以他也知道怎么样去entertainment 哈，他这里 让自己有很多的娱乐，有很多的享受，那么世人所喜爱的物他都全部都有了。他说，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所有他心中的他所要的，他所盼望的，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我昨天到我女儿的房间，我看她地上丢了一本书，就拿起来看一小本书，我觉得书名叫 Be Happy， 就是快乐啊，就是你怎么样可以快乐。那我想的是一本关于本卡尔的书，不过它是用这个漫画的方式来画的，就是一页就是有一个漫画的很短的句子，那么有一些商人就是大部分都是从心里这个书里面抄出来的一些句子。那么其中有一句的呢，就是怎么样可以 be happy 呢？ Want what you have， 对吗？就是你只要那些你已经有的啊，那就是说你这个其实用圣经话来讲，就是说你知足什么常乐，我们中文讲知足常乐，就是 want what you have。 那么事实上这个所罗门他在这里呢， I have what 什么I want， 对，因为他说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I want， 我 I have， 他只要求他就有，他有各样的享受，他有各样的金银财宝房子宫殿福杯嫔妃这个歌唱的男女，他有各样的昌盛，他所有他都有，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富有而成功，博士非常强大，财富非常雄厚的一个君王。他在这里什么都有，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这样子的人生，这样子的是大家都羡慕，这是大家所梦寐以求，包括许多基督徒的祷告都在为这个而祷告。这样子的生活，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所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所罗门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这个结论当他在那里第一章他所问的说，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以为他可以从他的这个享乐的里面，从他的财富的里面，从他各种的这个 entertainment 的这个里面，他可以找到他人生的喜乐，他人生的享受，他人生的益处跟人生的意义。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在日光之下毫无。这个智慧人所罗门告诉我们说，他曾追求智慧，可是他发现这是一个虚空，这是一个不空。他追求享乐，可是他发现他仍然是追求虚空，追求仍然是虚空，仍然是不空。第二章二十节，他说人莫强如诗歌，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里出的神的手。25节，论道之用享福，谁能胜过我们？他所有人所可能追求的享乐，所罗门都经历到，可是他说谁知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所谓一个成功的所罗门王，他所有的财富智慧他不仅仅就我们所说的这些只有钱财没有智慧的那种财大气粗的人，他有财富，可是他又有智慧，所以他是两个都有。那么照他来讲，他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在我们人的角度来讲，所以当所罗门在追求这一切过来的时候，当他得到了他人生的智慧之后，他所得出来的结论说，这都是虚空，都是不空，在日光之下毫无意义。他经验到一个人生的无奈，而这个无奈是他在世界上他用他所能够追求的方法，希伯来人的智慧人他去使用的这个方法他失败了，而希腊人也用类似的方法他们也失败，他们经历到人生的一种无奈， 在人生里面得不到的时候是一种虚空，得不到的时候是一种痛苦，是一种不能满足感，因为我们得不到。可是问题是最大的麻烦就是当你得到了，你得到了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的虚空，又是另外一种的失落，又是另外一种的不能满足感。那么在这一切之外，就是我们得到了好像暂时的满足，好像一下子短暂的快乐的时候，而我们又面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有我们所得到的都是很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我们好像可以得到快乐，得到满足，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那种满足感就过去了。那就是另外一种的虚空感又充斥在我们生命的里面。那么不但如此，人生的本身是很短暂的。这个智慧人在这个考虑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有很多的不少的陈述哈。在《传道经》里第三章第十八节，《传道经》第三章第18节到20节，他说：“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20节，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他说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这个怎样，那个也怎样。那么在传道书的第9章第3到6节里面，他就再一次把这个题目，传道者再一次把这个题目提出来。传道书第9章第3节，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是沦陷破坏，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一切活人相连的那里还有什么？随着活着的种比死的尸体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历史，死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长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下所行的一切的事上，他们永不再得分。这个智慧人他在这里提出人生的另外一种无奈的习惯。我们都期盼永恒，但是很无奈的就是人生所经历的任何事情都是短暂。我们希望能够美好的事情能够打得梦的，那么夕阳无限好，是吧？只是近黄昏。夕阳好美，你何等希望说能够它留住？可是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如果你们注意一下夕阳太阳下山的话，大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很快的时间。那么人生的短暂不仅是在我们所得到的一些成就跟快乐的里面，我们觉得是短暂，就是我们的一生也是很短暂的。在传道书的里面，那个智慧人他就讲到，他说我们人生在这里很多都是短暂的，我们世人所遭遇的跟这些野兽，我们所说的禽兽所遭遇的也是一样，这个怎样，那个也怎样，气息都是一样，那么都是虚空，都是归于处，都是出于尘土的，也要归于处。人生的无奈，即使在我们好像最有成就的时候，我们也经历到的那个短暂的所带给我们的那种无奈。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念完了 PhD。那么他就去看心理医生啊，他跟这个心理医生讲，他说我一生的目标就是能够拿到一个博士学位，他说我今年努力十年寒窗无人问，我一举成名啊，我终于拿到了。那么可是我现在的痛苦，我拿到的时候我很快乐，可是很短的时间的里面，我就发现我的人生又没有快乐，我的心中又没有满足，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那心里就说，那么你再去念另外一个东西。那么事实上这个东西我昨天在看我女儿那个书里面，他就有一点，他说 be happy 呢 to set the goal， 就是说你要什么，要有 定下这个目标。那他在旁边那个漫画的地方就画，他就是画了好几座山，那么他就爬上去。那么山顶呢，就是一座山顶已经插了一个旗帜，表示说他已经爬过了。第二座山呢也有山顶，第三也插了旗帜，第三座山也插旗帜。那么他画的是第四座山，还没有山顶，那一个人那个山脚啊，扛着旗帜还在那边。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你爬爬爬爬到一个座，在到了山顶插了一个旗帜，你马上你又两天以后你又觉得空虚了。所以空虚怎么办呢？赶快再找另外一座山嘛。那么就是所以人爬世界的山呢，你就发现就是越爬的越爬越高，一直要不断的挑战它。那么人为什么不断的挑战呢？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内心的那一种虚空，不是爬完这座山他就觉得人生已经满足了。那么这好像是人生的一个很无奈啊，古往今来的人生好像都是绕着这个同样的情形里在这个旋转，在这里所经验。那当然我们是基督徒，那么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会说，哎呀，这些都是非基督徒啊，他们所应该有的，他们所这都是对他们来讲所描述他们的。那么基督徒呢，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信以后我们就每天自动的 automatic 的你就充满了新鲜感，充满了喜乐呢？我想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传道书的作者是谁？是所罗门。所罗门也是一个有什么有信仰的人，他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虽然他也失败了，但是他在这里所描述的是不是应用在当然对那些没有信仰没有上帝的人，我们可以说日光之下，他们这就是他们可以追求智慧，可是是虚空，他们可以追求享乐，可是是虚空。可是对于这些有信仰的人来说，是不是你只是因为你承认宇宙之间有一位上帝，你就自动的就变得凡事都充满了意义，充满了喜乐呢？那么到底对于我们今天，甚至我用新约的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已经不是活在这个旧约，我们已经是活在新约的这个时代里，到底我们现在所有的情形又是怎么样的呢？那么事实上我想有一段圣经是很值得我们来读，请大家打开罗马书第八章，就是保罗讲到我们今天的时代。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受造之物切望等候上帝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20节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23节。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救。我们得救是在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保罗在这里是对基督徒来讲的话，保罗在这里讲到说，22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23节，他说，他是对基督徒讲，不但如此，就是我们，就是指基督徒，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的嘛，叹息，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是的，我们已经蒙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有圣灵初结的果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已经重生得救，我们有圣灵初结的果子。
可是保罗在这里就很实际的，保罗没有对基督徒画了一幅这个rosy dream 哈，就是一个很理想的境界。保罗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基督徒，他知道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在日光之下，我们活在这一个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的，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样的时代的里面。我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是有圣灵疏解我们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真实的福气。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仍然活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万物更新。有一天，这个宇宙要更新哈，这个受造之物整个都要更新。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可是这是一个盼望，他说这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的盼望。他说我们若盼望那个我们还没有见到的盼望，就必须忍耐等候。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再来，可是我们今天仍然活在这一个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不在这个虚空之下的事实的里面，我们仍然活在一个日光之下，一个会老旧、会陈腐、会失去新鲜感的时代的里面。那么，我们也有跟一般人一样，当东西吃多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新鲜感；当音乐听的太多次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新鲜感。我们仍然在很多的事情的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也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一种新鲜感的时候，没有那一种更新的喜悦的时候。那么现在我想我们应该思想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活在这一个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的日子的里面，我们在一个等候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的那一天还没有到来的这个日子的里面，我们除了所谓的一般的普遍恩典，好像新年是一种普遍恩典，是上帝给所有的人一种至少让我们有短暂的更新的这个机会跟可能性的里面，所带给我们这种普遍恩典经常的这种喜悦，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每一天的里面，我们能够行路有光，生活有光。有没有可能上帝的恩典是超过了我们所有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普遍恩典，而在我们内心的里面带给我们更新，带给我们力量，使我们虽然好像所经验的都是一些成就或者是 repetitive 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都是重复又重复的事件，可是在我们这一边好像这个重复的事件的里面，我们却仍然能够体验到一般的人所没有办法经验到的那一种更新跟喜乐呢？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可以的。我们要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就是在耶利米哀歌。在耶利米哀歌的里面，耶利米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想起这些事，就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自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23节，每早晨，这都是什么？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早晨，对一个信靠上帝、依靠上帝的人来讲，每一个早晨都可能是新鲜的。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么，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对于一个信仰上帝的人，我们有一个可能，这一个可能就是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基督徒可以过一个每一天都有新鲜与喜悦的生活。不差，怎么样呢？我们怎么样才有可能呢？那么世界上的事，或者说到这个传道人所说的日光之下，所有世界上的事都是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清，日光之下并无新事。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在世界上的事物可以让我们有不断的新鲜感。我们买新车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啊。
进了车子都闻到这个新车的这个味道啊，对，还是很高兴。就是说嘛，我们买新房子的时候，我们很高兴。那么我们这个结婚的时候叫做新郎新娘啊，那么没有多久就变成老娘了。那么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快新鲜感就没有了。那么实际上的事就是，很快很快的就过去。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圣经上说每个早晨都是新，这怎么这是怎么可能的事呢？有什么可能是让我们每一天像耶利米所告诉我们的说，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在日光之下这是没有可能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仰的上帝是什么？日光之上，他不在日光之下，他是超越了我们的宇宙，超越我们所有的限制。只有在这个永恒超越的上帝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这个永恒的满足。你知道人的心有多大吗？心有多大？拳头这么大。那为什么买一个车子还不满足？车子比拳头大一点。有一个人说，人的心有多大？把这个地球哈、装进去，还觉得小了一点，不，这个地球还小了一点，也就是说还有空间。那等我一下，人的心有多大？人的心，你把地球装进去，它还可以转。旁边还有空间，有什么东西在这个日光之下，物质的东西、有限的东西可以来满足的？人是人的心是什么？我们说人心不足得天下，人心只有拳头这么大，可是把地球装进去都还装不够。任何有限、任何物质的、任何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在日光之下，我们所能够经验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你的人心。只有无限大，我很喜欢数学上的无限无限大这个记号。无限大这个东西很有哲学的味道。到底什么是无限大？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那无限大没办法算了，这个。只有无限的上帝才有可能。人的心虽然只有这么小，可是任何你有限的数字，无论你加到多大，它还是有限，因为你还是那个数字，你都不可能满足人心，因为你有限，你就可能再加一，你只要是有限，你就可能再加，你就可能再。人的心只有在日光之上的上帝才有可能满足。这也就是耶利米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有什么可能是让我们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在这里讲到说，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说，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他用了一些字哈，他用诸般的慈爱是讲到就是很大。是无限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是断绝，这又说到无限，不是断绝，永远没有断的时候，永远是没有绝境的时候。那么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用了一些字，这些字都代表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是无限的。是虽然我们的要求好像是一个有限的东西都不能满足的，但是上帝是一个超越的上帝，上帝是一个无限的上帝，只有这个无限的上帝能够满足我们。24节，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也当耶和华成为我们的份的时候，那么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因为上帝是一个无限的上帝，那么因着他的无限，他的无穷尽，所以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穷尽。所以我们每一天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新的东西。每一天我们
在那里更多的认识上帝，我们就发现上帝仍然还有一个新的美德是我昨天不认识的，上帝有一个新的慈爱是我昨天没有经历到的，上帝有一个新的恩典是我过去我一生跟随他所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每一天我们基督徒可以有新的发现、新的经历、新的得着、新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无限的，上帝是一个无限的上帝。所以虽然我们的要求是很巨大的，我们好像一直要有新的体验的时候，可是上帝却有无限的丰富。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那么这个 National Park 场馆就是很大啊。那么所以你小公园那个我们旁边这个社区的公园，你一下子就全部都走完了。这个 National Park 你肯定要走很久，可是你走再久，你在那边一个月，你就发现几乎所有的 trail 你都走过，你还是有走完的时间。虽然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但是上帝是一个无限的上帝，让我们这一个渴慕的心就能够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每一天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不管这一段经文你读过多少遍，30遍、50遍、100遍都没有关系。当你再一次打开圣经，你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圣经的经文对你好像很新的。怎么可能？你读过我问你，你世界上哪一本书你读过100遍之后，你教过100遍之后，你再拿来读，你还觉得说那个句子都是新的？他懂我的意思，世界上就找不到任何一本书，无论是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一个无限的上帝就是圣经的作者，他透过圣经所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事实上不仅仅是读到了白纸黑字，我们所面对的是那一位启示这一本圣经的这个上帝，我们心中眼睛所看到的就是这一位上帝，他的智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每一天读，我们都有全新的感受、全新的认识、全新的理解，一种更新的喜悦。这是让耶利米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这一个可能性，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日光之上那个无限的上帝，所有日光之下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的心，但是只有这一个无限的上帝，让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有新的发现、有新的认识和新的喜悦。每一天的早上，我们经历上帝那个爱。上帝的爱好像是我们昨天，虽然我们昨天也觉得上帝爱我们，可是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来面对上帝的时候，来我们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里求问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那一个测不透的这个丰富。今天就好像比昨天更加的甘甜，更加的甜美，每一日都是更加的甘甜，更加的甜美。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丰富，好像是一个永远挖不完的金矿一样。你每一天去那个矿啊，那个矿边去挖，你都挖到东西。你每一天去挖，你都挖到东西。它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挖完的金矿。我们永远在可以每一天都可以在它这里面找到新鲜的东西，找到宝贝的东西，找到一个让我们满足的东西。所以这就是让保罗可以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才得到基督。保罗他每一天在那里寻求主，可是他每一天发现他所得到的基督，他仍然有可能在更多的得到基督。他在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就好。对他来讲，上帝是一个无限的可能，上帝是带给他一个无限的新鲜感、无限的喜悦。那么我们在耶利米哀歌这里，耶利米告诉我们说，基督徒是有可能经历这一个每个早晨都是新的，因为上帝的诚实极其的广大，因为上帝的恩典是诸般的恩典，因为上帝的怜悯是永远不断绝的怜悯。人的心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是永远得不到安息，难怪这个奥古斯丁他就讲过一个很有名的话，好像大家都听过很多次，他说，当你造我的时候，在我的心灵里面造了一个空虚之处，这个空虚之处除非我能够安息于你，不然我就永远找不到安息。
人
的心除非安息在上帝的里面，不然我们就永远找不到安息。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追求，可是当我们在追求完之后，我们所得到的短暂的喜悦之后，我们所有的又是一种更深层的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怎么可能有日光之下没有心思？只有在日光之上，只有在永恒的上帝的里面，我们每一天可以跟经历这一个新鲜的事情。所以难怪这个诗篇的作者诗篇七十三篇又讲到，他说诗篇七十三篇主要是写他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神。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是的，我们活在这个仍然在等候神儿女自由荣耀的日子的里面，我们仍然在活在一个受造之物被辖制的时代的里面。但是我们，所以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心肠是会衰残，我们每一天可能经历到我们肉体跟我们的心肠的衰残的这一种无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我们人生的无奈的里面，上帝的无限成为我们的答案，让我们可以经历那个超越我们人生无奈，超越我们人生限制，超越我们人生各种局限的生活，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是新的，来经历这一个又生又活又新鲜的上帝。我们可以更新我们与他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福分，而且他是我们的福分直到永远。人生的短暂的那一个不极限性，只有在这个无限跟永恒的上帝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超越我们人生的问题，唯有上帝是我们的答案。所以诗人就在这里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谁。所有除了上帝之外的所有的东西，传道者告诉我们说，虚空的虚空，虚空，这是智慧的人，希伯来人的智慧所得出的人生的领会。希伯来人的耶利米，另外一个希伯来人耶利米就告诉我们说，人生的唯一的出路，唯一的答案就是永恒的上帝，他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但愿我们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有神也借着这个我们这个普遍的恩典，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期盼。但愿我们一年，我们每一个新的期盼就是主啊，让在我这一个新的一年里面，让我跟你有更新的关系，让我能够像这个耶利米所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的，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新的。我们每一个早晨，大家打开圣经，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让神向我们显现，你就会发现你每一天都可以有新的生活，因为上帝是永远不会脱离，上帝是无限的，他能够满足我们内心所有的需求。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记得吧，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活在一个有限的人生的里面，你所有的努力到底是带给我们什么意义？我们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们在这世界上就没有盼望。我们感谢你，也是我们心里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福分，知道的。但愿我们能够在这里说，除你以外，在天我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愿你吸引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更多的爱你， 主啊，在一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愿望。主啊，让你在今年的里面，我们愿意爱你更多，我们愿意得到你更多，我们愿意经历你更多。你让我们的心灵只有在你的里面得到那一个永恒的满足，把你的恩典留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因为你是恩典的主，你是幸福的主。谢谢主在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谢谢主让我们都能够体验到你是何等有恩典怜悯的主。我们把敬拜和赞美都给你，好，主耶稣基督的名。